勇士兴起，
罗文辉声演福斯特，
林涛声演肯特。
他们静静地坐在房间里，妈妈凝视着窗外在饮气，父亲千头万绪，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呢？这是我的错吗？制定规矩有错吗？我们家的生活怎么这么快就失控了呢？护士打断了他们的思绪，检查结束了，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宫缩的间隔只有五分钟，你们很快就要做祖父母了。祖父母？他想，我们快要成为一个没有父亲，母亲只有14岁的婴儿的祖父母。欢迎来到勇士兴起，我们是福斯特和肯特，今天我们要讨论尝试掌控青少年的生命和教育他们过有意义的生活之间的区别。
女儿未婚怀孕是很多父母心中挥之不去的恐惧，因为这是我们确实无法掌控的领域。
是的，而且我们也不喜欢自己无法掌控。
对，可能是女儿怀孕，也可能是儿子让10几岁的女朋友怀孕，或者青少年孩子跟损友在一起，或者是滥用药物，又或者是酗酒等等，都让父母觉得无法掌控。而且呢，福斯特啊，就像你说的，母亲尤其是父亲不喜欢失控，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类情况发生，我们尝试掌控孩子，叫他们不会做任何可怕的事情。但是真正符合圣经的方法是教育他们。
最少对男人来说呢，掌控的感觉更好。
没错，而且我喜欢掌控权。失衡的掌控或者是过度的掌控，在教育子女尤其是教导青少年的孩子似乎短期内有用，但是长远来看呢，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刚才那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个例子，父亲禁止女儿在16岁之前有约会，这表明他没有使用我们上次谈到的养育孩子的圣经原则。
那次节目称为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是的，但是那个父亲认为自己有话语权，不准女儿16岁之前有约会。我们不是讨论孩子约会的年龄，这个问题属于神、夫妻和你们的青少年孩子。但这个父亲没有教育，也没有为什么这样的讨论，父母也没有教导任何生活的明智原则。这里的焦点是规矩。
我猜女儿对这个规矩肯定不满意，
她觉得完全不公平，父亲不信任她。当他想与父亲讨论感受的时候呢，谈话总是以愤怒啊和眼泪结束。父亲觉得领导力受到了挑战，尽管他只是想保护女儿，但是他们之间缺乏了交流。妈妈注意到女儿因为是唯一不能约会的人而感到羞耻、尴尬。但是父母都没有看到他内心深处的怨恨呢。
总有一天他会满16岁的。
他确实满了16岁，规矩也结束了。而且因为在亲子关系中没有教育、视觉或是高质量的沟通，所以当规矩消失的时候，女儿也消失了。女儿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约会，父母不知道她跟谁在一起。当父母遇到她的男朋友的时候，也不能够接受这个男孩子。
父母有没有跟她沟通？
他们为了回家的时间和所交的朋友而争吵，这算是唯一的沟通。有的时候她晚上不回家，所以父母非常担心，因为这种行为会产生后果的，就是17岁的时候怀孕了。
父母制定规矩非常重要，但是必须符合圣经。我们上个星期看了，让我们简短的回顾重点。
上次讨论了三个圣经原则。首先，教育孩子是神赐予父亲的责任。第二，孩子从父亲怎样看待自己，获得自我形象。 想要掌控孩子，我们实际表现的是，你不知道怎样思考，所以我必须替你思考。我不相信你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决定，或者是获得成功。你不负责任，或不值得我信任。
听起来都是不利于塑造他们的自我形象啊。
更糟糕呢，有一个说法，想要掌控青少年孩子，会把他们囚禁在永久的青春期，破坏他们的自尊，滋生怨恨，还阻止他们按照应有的方式长大。以弗所书六章四节基本上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有两点，不要惹儿女的气，这是掌控，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圣经的教育。
那么我们怎样教育而不是掌控孩子呢？我们在这里要说点真心话，青少年可能很棘手，而尤其是男性有一种自然倾向，想要掌控局势。
没错，育儿是团队的努力，父母要共同努力。不过圣经给父亲的责任呢，就是要做领袖。就养育子女而言，这种领袖工作包括树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榜样，男性却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听起来像是聚焦于男性，没错，但背景是夫妻以符合圣经的方式共同养育子女。
那么我们怎样教育而不是掌控孩子呢？
关键是掌控必须跟年龄相称。当孩子还小，我们几乎掌控他们的一切，为的是保护他们。但是如果要他们在青少年阶段成熟，就需要教育，目标是提高思考的能力和做正确的决定，因为我们不会一直陪伴他们。
是的，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而且必须要独立。
对，养育孩子的第三个圣经原则是，对孩子说的话将决定他的命运。这也是在教育孩子的五个目标里面。教育的第一个目标是帮助青少年孩子思考和做明智的决定，也可以增加他们在生活中成功的机会。第二个目标呢，是帮助他们了解做决定的后果，不要单单说不可以。
这基本上就是之前讲的故事当中父亲所做的了。
是的，规矩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过度掌控的应用方式，结果就非常糟糕。第三个目标，帮助青少年孩子相信他可以成功。你，他们的父亲应该是最大的鼓励者，确保他们了解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的经文，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者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在神凡事都能。第三个原则是对孩子说的话将决定他命运。想一想，你与青少年孩子的最后几次对话，是掌控的对话还是教育的对话呢？我们知道很难呢。我有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我搞砸了很多次。掌控是我们容易掉入的陷阱啊，但教育是更好的方法，
而且是符合圣经的方法。
对，教育青少年的第四个目标是给予他们成长的自由，包括让他们失败。有时我们想保护青少年孩子免受错误的影响，但这样做不一定是正确的。教育青少年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开放的沟通和建立关系。
肯特，跟青少年交谈可能是个挑战，我们常常很难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很多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感受，但还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问。为了了解他们，我们需要去问，而且深思熟虑的问题可以帮助他们想通想透，也告诉他们 我们重视他们的意见和技能。对于有十几岁女儿的父亲来说呢，你们有额外的挑战，就是你们不像女性那样思考，这是你妻子可以真正提供帮助的另一个领域，因为她可能理解女儿的感受，而你不理解，你要避免掌控的试探，这往往源于恐惧。你希望你不在身边时，女儿也可以成功、自信，还能做可靠的、符合圣经的决定。
肯特，我对少女这个部分有共鸣。你有女儿吗？
我有一个。
我有两个。教育方法真的有道理。我希望自己在父亲的角色上更多应用这个原则。
我也是。我想对女儿已经长大的弟兄们说，你仍然可以建立她的信心和鼓励她。现在就开始吧。对于那些有青少年孩子又觉得为时已晚的人，在神的帮助下永远不会太晚。今天就开始应用这些圣经原则吧。
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这个节目，装备和鼓励弟兄发挥神赐给你的潜力。今天我们探讨的是掌控青少年和教育青少年过有意义的生活，两者有什么分别？本节目的材料来自朗尼伯格的书《勇士兴起》第二卷第七讲。这本书可以供个人或小组或教会里的课程使用。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希望学习更多怎样成为神希望你成为的弟兄，请跟我们联系，提供更多课程的资料。勇士兴起已经在超过40个地区使用，希望勇士兴起也能够帮助你的教会或弟兄小组。我们是福斯特·伯仁和肯特·达西，感谢你收听勇士兴起，愿神塑造你，成为他赐予的样子。